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的后半部完全不一样。但以理书一到六章很容易懂，可是七到十二章很难懂。前半部很简单，后半部很复杂。前面用第三人称，后面用第一人称，从现在起都是他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还有所见到的未来意象，从大部分用亚兰文来书写改成大部分用希伯来文来书写，这部分主要是给上帝的百姓看的。我不会叫非基督徒去看七到十二章，那样他们会觉得我们都疯了。之前我们看过但以理生平的景况，现在要看看他所见到的未来意象。他的预言非常特别，非常的详细，而且是按照时间的顺序，非常符合历史事件，完全就是预先把历史写下来。这几章真的很不可思议，完全是事先先写下历史。这带出了两个含义，这两个含义是什么呢？第一，上帝知道未来，他知道过去，也知道未来。上帝不能改变过去，这连上帝都做不到，但他能改变未来。不过未来如何，他都知道，他可以事先看见。他知道你一生会过几次生日，然后才死。诗篇139篇告诉我们，上帝在你出生以前就已经数过你一生的年日。这只有上帝做得到，人是做不到的。上帝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，上帝不但知道未来，他还左右未来。但这不表示所有的事都已经安排好，那是宿命论。圣经里有个微妙的平衡。我们看以斯帖记的时候会看到一句话，莫迪改对以斯帖这么说，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莫迪改告诉以斯帖，你可以选择实现上帝的计划，要是你不肯，上帝会使用别人。比如加略人犹大，上帝没有命令他出卖耶稣，但是一定会有人出卖耶稣。耶稣曾说，人子必要被出卖，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。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，并不是每件事都事先预定好，但是上帝预先知道未来，他有最多的自由意志，比我们多得多。他可以左右情况，这很像玩西洋棋。如果我去找一个棋王下棋，他一定会赢。但是我可以自由决定我怎么下，可是不管我怎么下，他都能应付，他仍然可以赢。上帝的主权有弹性，各位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谨记这一点，不然的话就会变成伊斯兰教的想法，认为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，一切都是天意，我们无力改变什么。基督教不是宿命论，但上帝有至高的主权，他不但知道未来，还左右未来。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，上帝都能够达成他的目的，所以预言才会那么准确。看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几个关于未来的意象的时候，我需要解释几点，否则你会搞不清楚。也许你一看到这张图就觉得头昏脑胀，不晓得这是在干什么。有一个美国学生的衣服上印着 BAIK， 有人问他那是什么意思，他说是我搞糊涂了。那个人说你拼错了，应该是 C 不是 K， 他说这样你就知道我有多糊涂了。所以我们来把这个解释清楚。首先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是，七到十二章的事件并不是一个一个接连发生的，不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连续发生，这是第一点，很简单，但是请务必记住。所以七到十二章所记载的并不是一些连续发生的事件，他们是独立的几个事件。第二，他们不是按照顺序发生，第八章的事件不一定是在第七章之后发生，第九章的事件也不是接在第八章之后，这些意象都混在一起了，所以并不是按照顺序那么简单。第三， 这些意象的期限不同，每个意象有不同的起点，不同的终点，很容易把读者搞糊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须单独看每一个意象，最后再合起来看整体。所以这些事件不是连续发生，甚至不是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发生，而且起点和终点都不同。既然他们不是这样，那他们到底是怎样呢？第一，涵盖的期间不同。有些意象是指未来很短的一段期间，有些则涵盖比较长的期间。也许先讲一段很短的期间，再讲一段很长的期间，所以每个意象涵盖的期间都不同，不能够随便放在一起，了解吗，各位？第二，有些意象是重叠的，也许有个意象涵盖很长的期间，接着有个意象涵盖很短的期间，而且重叠，叙述的更详细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也有重叠。接下来这个就很复杂了，也许你们已经听糊涂了。这些意象涵盖两段时期，这两段时期一起结束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涵盖基督之前的时期，一个涵盖基督之后的时期，就是西元前和西元后。但是这段时期的意象结束在基督第一次降临，而另外这一段时期的意象则是结束在末日。所以这些意象都和所谓的末世有关，但一个是西元前的末世，一个是西元后的末世。但以理他从望远镜看见了两段时期，但不知道中间其实是隔开的。记不记得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谈到中间隔开了，就好像他从望远镜看见了两座山峰，一座在前，一座在后，前面那座山比较低，后面那座山比较高，但他并不晓得两座山峰相隔很远，因为他看不出来。当你从望远镜看前后两座山，你看不见被第一座山峰挡住的部分，可以了解吗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图。第一座山峰前面的东西他都看得见，但第二座山峰前面的东西他只能看见一点点，这样了解吗？但以理他可以从他当时的位置，当时的角度看到未来。他的预言在他死后六年就开始应验，他可以看到基督降临前的情况，但是他看不见基督第一次降临后的情况。不过他可以稍微看见基督第二次降临前的情况，看见基督再临之前的事件，跟大多数的旧约先知一样。但以理并不知道两座山峰之间相隔多远，他只看见一件事要来临，就称他为国，却不知道这个国会分两个时期临到，因为这个王会来两次。这一点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但他们不知道。他往前看，只看见西元前结束之前的情况，也稍微看见西元后结束之前的情况。所以这些预言指出王第一次降临之前的事件，以及王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事件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两段时期的事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西元前后这两段时期都有一个大坏蛋。在第一段时期是安提阿古四世，在第二段时期则是敌基督。这两个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看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的事件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事件。这样了解吗？这有一点复杂，我会试着解释清楚，这个样子你读的时候才会有 整体的概念。人类的历史分成西元前和西元后。犹太人不喜欢用 AD 来表示西元后，因为这是指基督降生以后，他们喜欢用 CE comma era， 指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年代，所以犹太人是用共同年代来区分，用 BCE 表示西元前， CE 表示西元后，我们则是用 BC 和 AD 基督降临前后来区分西元前后，因为基督第一次的降临把历史分成两部分，他第二次的降临则会终结历史，所以基督徒看得比较清楚。这有一点点复杂，但是可以帮助你了解后面要讲的但以理书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，我来解释一下。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里面所做的那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在预言巴比伦之后的几个帝国会越来越弱。头部是黄金，往下是银、铁，最后是泥土做的角。人类建立的帝国兴衰更迭，之后上帝的国将会来临。所以，先是巴比伦人，再来是波斯人、马代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，然后基督这位君王在最后的罗马帝国时期降临。但以理他以为上帝的国会彻底取代人类的国，他不知道其实上帝的国在世上会和人类的国并存一段时期。他把第二座山峰看成是第一座山的一部分，不知道中间相隔很久，我们如今就活在那段间隔，就住在上帝的国里，但是人类其他国也同时存在，俄国、中国、美国等等，将来有一天世界会变成只有一个国。可是但以理他看不见重叠的部分。记不记得他的梦？我们回去看一下。巨大的人像，先别管这边，这是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巨像。他看见那座人像被打碎，因为有一块大石从山而出，这石块没有被人的手触摸过，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，这个石块砸中人像的脚，整座人像就倒了。他看见的这个石块就是上帝的国，他进入人类的国，粉碎人类所有的国，取而代之，让人类所有的国都倾倒，在原地上建立上帝的国。他以为这件事一次就完成，但是我们知道这要分两阶段完成，世上的国跟上帝的国会并存一段时间。那么但以理书要怎么看最清楚呢？我们可以先看已经应验的预言，再看还没应验的预言，也就是先看针对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前的预言。但以理把这些预言描述得非常的详细，他甚至于讲到发预言以后多久基督就会降临，连哪一年都告诉了我们，实在详细的不得了。要记住，我们是活在这个间隔，这些事已经发生，我们可以查证预言是不是准确应验。首先来看第二章那座巨大人像的预言。在巴比伦之后的是马代人和波斯人，再来是希腊人，然后是罗马人，这些事已经一一发生了。尼布甲尼撒的梦境成真了，但以理对梦境的解释分毫不差，这是在第二章。第八章讲到一只公绵羊和一只公山羊，这件事已经发生，一只公绵羊 和一只独角的公山羊。第八章讲到这两只羊，这个显然符合巨大人像的两部分，分别是马代人和波斯人的帝国。第八章对公绵羊和公山羊的描述都应验了。比方说，我们来看波斯帝国，它在全盛时期扩展到印度、埃及，包括整个土耳其在内，整块地区都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。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。各位清楚吗？记不记得波斯沙皇曾经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庆祝，来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？他重建整个场景，英国皇室还专程前往祝贺。波斯沙皇在波斯帝国2500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曾经自封一个头衔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可以去查证一下我当时讲的袋子，我说沙皇的末日到了，因为任何人如果自封这个头衔，那他绝对活不久。不久之后沙皇果然死了。你不可能作恶多端却不受惩罚，上帝仍在掌管历史，上帝是可畏的。第八章讲到公绵羊、波斯帝国的事都应验，你可以自己去读，这里我不多谈了。接下来是公山羊、希腊帝国，你知不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人称公山羊？因为他总是不断向前冲，死的时候才31岁，却已经征服了世界。这个人像公山羊一样猛冲，把大家撞得东倒西歪。跟从他的人客气的就称他为亚历山大大帝，不客气的就称他为公山羊亚历山大。这一切但以理都预先看见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这就是希腊帝国。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，他31岁就死了。你们读过他的生平，这个人的生活放纵，他的罪也导致他的灭亡。他死了以后，希腊帝国被4个将军给瓜分了。我把他们的名字列在上面。第一个将军的名字，我不会念，吕西马古，这样念对吗？吕西马古分到土耳其，加山德分到希腊，多利买 （Ptolemy， 多利买）他分到埃及，希留基分到这一块。你会发现，以色列这个地方夹在希留基和多利买之间。11章都在讲南方和北方的王。这是北方，这是南方。希留基和多利买后来确实成为以色列的心腹大患，这大概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个预言了。这里我还要再讲一点，所以希腊帝国分成4部分，但以理都看见了。这两个王让上帝的百姓最头痛，这两个王则没什么问题。以色列被夹在希留基和多利买之间。下一章第9章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预言，讲到这个王多久才会来。但以理的70个7，在希伯来文里，希伯来文的周和七是同一个字，70个7，不是70周，而是70个7，也就是490。这是指从圣旨下令可以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，一直到王的降临是490年，70个7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它是指哪个法令呢？因为一共有4道法令，由古列王颁下的法令开启了归回的路， 那是在西元前536年，有大力乌王颁下的法令，允许更多人归回。亚达薛西王颁下两道法令，允许尼西米归回和重建。所以要从哪一道法令算起呢？不管怎么算，不是算到耶稣降生，就是算到耶稣受洗。很不可思议吧？不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但以理是用阳历计算一年有365又四分之一天，还是用农历计算一年有360天？它是用巴比伦的历法计算，还是用犹太的历法呢？有很多书在辩论这个。总之，距离那个时候不到500年，耶稣已经来到世上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数字够接近了，我算不出更精确的数字，因为还牵涉到天文问题，但这个数字够接近了。事实上，其中一道法令可以算出耶稣降生的日期，另外一道法令可以算出耶稣受洗的日期。不管是哪一个王都已经降临，500年前就已经预言，而且确实应验了，王来了。如果你有兴趣知道，可以去查考注释书。第二章，意象中的巨大人像，涵盖的范围从那里到这里。先别管第七章，第八章中的公绵羊和公山羊，涵盖的范围从那里到这里。这就是我前面说的重叠。至于70个7，其实这可以分成，不只是70，还有62。对不起，我重讲一遍。先是7个7，也就是49，再来是62个7，最后还有一个七，所以7×7=49，62×7=434，加起来是483。刚刚不应该说是490，应该要说483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分呢？因为这是耶路撒冷重建需要花的时间，所以那段期间是包含耶路撒冷的重建。等耶路撒冷重建完毕，就是第69个7的结束，之后王就会降临。第70个7不在这段期间内，我们后面会看见。我相信他在第70个7的时候是看见这个高峰。第69个7和第70个7之间相隔很长的时间，如果你有兴趣知道，可以去查考注释书。再来看第10章，第10章涵盖这段期间，这里让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，那就是一切地上的征战都和天上的征战息息相关，地上的国家背后都有魔鬼的势力。但以理书透露一件惊人的事，被今天的基督徒小题大做了。各位，我等一下会讲。地上每一股势力和每个国家背后都有魔鬼在掌权。在人的背后有一个魔鬼想要征服别国。你看今天的捷克就知道，不是吗？那样破坏自己的土地，就像魔鬼的作为。魔鬼的势力